我觉得是不是江湖菜特别难推荐呀、啊？因为它总是在流动的，而且有些时候它的季节性特别特别明显。
上江湖菜的兴起跟一条公路一条路是非常相关的，那么这条路是什么呢？就是成渝公路。
江湖菜的三个特点就是土粗杂、就土嘛，很乡土的东西、杂嘛，各种各样的食材好像都可以，包括其实海鲜有些菜也被收在这个书里面，然后手法也是反传统。
看到一个就是说网上对那个江湖菜的评价，就是火大油多味精起坨坨，这个你们认吗？
需要工作，需要闲暇，
需要想象力以及一些理想主义。
我们想要潜入生活，
听见城市的风味。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鲸鱼赫兹，我是主播关爱美。
Hello， 我是乐克。
今天又特别不一样。
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开场，就意味着邀请了两个嘉宾。
对，因为之前是我们一直有一个选题趴在我们的选题库里，不敢聊、
不敢聊，至少在那个备选选题里可能得有半年多八个月左右。
对，是江湖菜的一个选题。
对，
之前一直对江湖菜都是一知半解的，我是有时候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江湖。
对，有的时候我都分不清那个菜到底是不是江湖菜。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非常资深的吃货老师，然后给我们讲讲江湖菜它到底是在什么江湖里。
行，那我们要不然先请两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王某某，是一个饮食烹饪编辑记者，现在在四川烹饪工作，然后我确实不是一个资深吃货，我觉得我旁边这位可以这么说。
大家好，我是往昔，我的工作哈其实跟餐饮跟这个行业关系都不大、但是我业余呢像杂志啊，尤其是算烹饪是写过一些稿子，然后自己平常喜欢翻翻书啊，看看以前的老东西，比如说菜谱啊，以前关于饮食的一些书。所以说刚才两位的介绍包括王老师的说法确实对我有压力哈，我们反正尽我们知道的随便聊聊吧。
好，
两位老师都特谦虚，
说的怎么讲很客观，
就
是也不加粉饰，也不说说自己的一些。
这个话题为什么当时我跟郭老师还有乐克我们聊的时候我都觉得，哎，这个其实真的可以说，是因为首先本身我自己是个重庆人，所以可能对江湖菜这个东西本来有一些比较感性的认识，因为小时候家里也会做一些现在的所谓的江湖菜嘛。另外一个就是确实我们杂志每一年都会去重庆采风一次，那江湖菜肯定就是绕不过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选题就翻了一下之前我们做的采访，就从21年到现在都做了两次，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确实也挺有意思的。而且往昔老师之前在我们杂志上也出于自己的兴趣吧，写过一篇文章，就关于江湖菜它是怎么兴起的，就做了一个很详细的梳理吧，也是很有意思的，所以今天的那个选题就成了嘛。
其实我对于江湖菜这个名词我有比较大的疑问，今天抓着专业的就得好好讲讲了。给我想问一下往昔老师，就是江湖菜它有个定义吗？或者说它有什么所谓的标准没有？
江湖菜这个说法，当然有些老师在文章啊在书啊在平常我们聊天也说过一些，但是你要说它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非常清晰的界定，我目前没有看到，
没有哈，
没有看到。但是甚至他以前比如说也有一些别的叫法呀这些，但是后来这个江湖菜这个名字现在至少是被业界也好美食界也好甚至被这个传媒啊这个领域比较认同。我想江湖菜 这个名字，相较其他来说，首先它有一定的合理性，
嗯，
另外它在涵盖川菜的这一个分支或者这个领域的时候，它有它独特的价值，也被人们接受吧。说到江湖这个词哈，我们首先至少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想，以前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江湖相对应的一个词是庙堂，
嗯，
对不对？庙堂、殿堂这种，相对于江湖。其实在这样一个思考的范式里面可以看出它的一些特征。
嗯，那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对应官府菜而出来的一个概念。
嗯，如果它对应官府菜的话呢，窄了一点。
哦，
我这个地方所谓的庙堂或者说官府官方的话，不一定就是真正的以前的宫廷菜啊，或者这种机关里面的这种。它相对这种正式的，比如说正式的饭店，以前的南堂啊、南馆啊，或者说是这种包席啊，这种正式的馆子来说，它明显是一个相对的。
嗯，
其实那个有一本书叫《重庆江湖菜》，这本书很有意思。
嗯，
它的导言里面就写了一句话，他说：“所谓的江湖菜，用烹饪专家的话来说，是指相对于正宗菜而言的菜式。
对”
对
对对，
他其实就已经说了你很难去定义它，因为它本身的特色就是土粗杂，花样繁多。
这本书的编写其实起到了某种范式的引领的作用，后来又陆续的出了什么四川江湖菜，甚至其他省，什么我印象里面好像江西啊、湖南这些都有哈，
贵州、
贵州都有哈。江湖和庙堂的对照，我们可以举其他的书，你可以看到这个分别。比如说胡连泉老师，已故的可以说是大家，胡连泉老师有一本书叫做《细说
川菜》。
川菜，熊十志先生编过一本书叫《正宗川菜》，就是在这些书里面，他反映的菜，那就是，从晚清、清末、民国一直到49年之后，就是一些传统的已经比较定型的，讲的是这样一些川菜。它甚至选料、制作的工艺、它怎么烹饪，这些都是相对固定的，而且在做法上都是要求精益求精的。
嗯，
所以说我刚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刚才王老师引的那一句，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和正宗相对照。这个正宗我们要做一个界定，并不是说江湖菜不是正宗的川菜，我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这个武林里面以前，对吧，
有名门正派，也有一些新兴的一些
对吧，对吧，是这个意思，它都构成武林，对吧？
对
对
对,
对，
这个没问题哈。
其实乐克刚才说到就新兴门派这个问题，我觉得雍老师也可以聊一下，因为它确实是新兴的，而且江湖菜这个新兴，它这个风尚起来的时候，是真的跟时代背景有很密切的关联。
哎，是不是江湖菜这个名字，这种命名，它其实没有多长时间？
对，
就是很短，
对对 对, 对。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王老师说到新奇，其实川菜本身也不久，
嗯，
最早也不过晚清，
对，
江湖菜那就更晚。根据我看到的材料，和我自己的一些只能叫理性认识了，因为我的年龄，我不可能回到那个时候做感性的认识哈。江湖给人一种跑码头的感觉，对不对？
对，它流动性比较强的感觉。
江湖它给人一个跑码头嘛，对吧？
嗯，
成都也好，重庆也好，它的以前的那些传统的名店名菜，它都服务在这种相对固定的社会的上层、中上层的精英阶层的这个层面哈。当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社会的分层没有那么明显哈。
嗯，
比如说成都很高端的这个餐饮，我们咬咬牙跺跺脚积攒一段时间，我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嗯，
但是在以前，就是说你怎么咬牙你怎么跺脚，你是很难跨越有些阶层的。
对，
比如说当时成都一个普通市民，他要到这个什么姑姑宴啊，
啊，李酒如那些，
要在这些包括这个不醉乌龟小酒家呀，
黄景林老师，
对，要在这些地方你去搞一顿，那你咬咬牙和跺脚是没不管用的。
嗯，
就是说他现在不一样哈，至少就是说正宗川菜或者说以前的川菜，这些他服务比较特定的阶层。江湖菜我们可以想到流动性，想到这种时代的背景，甚至想到跑码头。
嗯，
事实上江湖菜的兴起跟一条公路、一条路是非常相关的。那么这条路是什么呢？就是成渝公路，后来的
成
渝高速。
嗯，
当然现在也有这个成渝的这个高铁哈，动车哈。
对对，说到这儿我必须要那个说一本书。
因为我们今天的契机其实就是这本书。
对, 对，我们今天的契机其实就是这本我们四川烹饪杂志社和时代 出版社合作的一本叫《小城之味》这本书，因为它里面就分了五条线路嘛，其中一条线路就是江湖之味，就是成渝线，有简阳、资中、大足、隆昌、江津这一条线路，它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江湖菜之路，就算是。
对，江湖菜的兴起兴盛都跟这条路有很密切的关系。四川以前被称为，当然那个时候的重庆也是四川的一部分哈，它以前被称为四塞之国，就是说它是很封闭的。
嗯，
但是这种封闭它不是绝对的，甚至可以说这种封闭它造成了一些特定的路线特别的繁华。
嗯，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哈，一个村子里面其他地方都不通，那么它有一条出村的路那就是很畅通的，对不对？或者是村内它互相连接那条路就是很繁忙的啊。
对，
我们知道的有比如说从成都往北，
北大门走
蜀道，所谓的以前的蜀道啊，什么什么，再往北边走一点什么米仓道啊，什么这种故道啊，这一条线哈，就是以前的官员啊，他们上任来成都或者到北京去述职，他们都走这条路，还有士子们去考科举也走这条路。
对，
另外一条路以前叫做东大路，不是我们今天
不是今天的东大路，
很小的一段东大路。东大路其实它主要就是往东边走吧，往重庆。它到了重庆之后，它就接上了这个水道，就往外走，就是这个三峡那就经过三峡哈，就往外走，这是一条路。当然还有所谓的古盐道，还有今天的雅西，盘溪那边哈，这是一些主要的交通要道。再补充一个，这个东大路其实后来的这个成渝公路啊，成渝高速其实差不多都在这条路上，基本上是重合的哈。这条路它的特点是什么？成都和重庆是四川省巴蜀这样一个地方成长起来的双子星，今天他们也都被称为新一线的城市。如果我们要翻历史说传统的话，其实四川是培养了两个超大城市的。
对，
当然后来这个分开了，这个话我们不说哈。成渝的交通就是四川省内最重要的交通，在这条线上它具备了一些江湖菜兴起的因素。可以说江湖菜在这条线的兴起它也不完全是偶然的。首先两个城市之间的交流，包括成都作为省会，它要向外的交流，向东南方向的交通它要通过这条线。
其实也就是说，那个从重庆立直辖市之前一直其实四川是双中心的这么一个模式。
对，
然后呢成都跟重庆之间因为原来的饮食语言文化都是很近似的，所以其实它就更容易孕育出一些共同的，或者说在他们两个之间过渡的这些美食也好，或者文化或者什么。
这个是地理和文化的这样一个相通。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它不是更早？可以说江湖菜它至少是改革开放以后，
对，
七八十年代以后啊，八十年代以后，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兴起来？或者说我们向其他方向向北边走，它也毕竟是一条路啊，为什么又没兴起来？这里面就有很多因素。江湖这两个字可以一定意义上是有这个含义的，比如说这条线上有一些河流，我们知道江湖菜里面是有很多鱼鲜的。
沿着水系在走，
它会经过一些水系，讲的还是这个物质的条件嘛哈。比如说这个鱼里面比较出名的游艇的鲫鱼，还有这个
鲶鱼
、对，它这一条线上它有一些独特的物产。我们知道江湖菜你要从原料上讲，它主要是一些小家禽，比如说鸡鸭兔小家禽或者小家畜哈，
茄猫，
或者是鱼，
茄猫、K 猫、黄鳝，
对，就是这些东西，这条路上是比较丰富的，这是第一个物质条件。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这个王老师有很大的贡献哈，他就这个题目的时候就说了，车轮托起的美食，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
运输。
对，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运输是很重要的。这个运输跟我们今天讲的物流是还不一样。运输影响的主要是什么？客源。你要知道，在八十年代，有一群人是首先富起来的，那是谁？是司机，跑货运的。
很有意思，我记得好像你文章里面写过，当时你们一个熟人是吗？
对，这个我老家一个邻居，当时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他就学到驾驶技术。那个时候学驾驶技术不像现在，那学驾驶技术，第一你不容易啊，这个要花钱，
而且那阵贵呀、
要花钱，相对的来说贵呀、还有个问题，
你花半年一年去学驾驶技术，你这一年半年的劳动力损失了呀。
嗯，
原来你说我的工作是司机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对，
对对对对对，
让人羡慕的职业。
第一，他们有了钱，
嗯，
就是他能够有所消费了。还有一些因素，他时间紧，
嗯，
货运是抢时间的，以前的交通又不畅，比如到成都到重庆，那不是两个小时可以到的，他们要花时间的，
嗯，
那么他们尽量会压缩他们吃饭啊或者这些的时间，他们就在一些固定的点位就要吃饭。那个司机给我们现在开着我们的小车出去游玩也不一样的，那个劳动强度是比较大的，
嗯，
他们需要吃饱，需要吃好，
需要重盐
重盐重油
下饭，
下饭要图快，
嗯，
胃要图厚，
嗯，
这就决定了小家禽小家畜这些
熟得快好入味儿。
对啊，他就很有优势，
嗯嗯，所以你看那个江湖菜基本的味型基本的那个感觉都已经出来了，
对，
建立起来了。
对
对，你想我是一个货车司机，我在油田好，嗯，在这个什么哪个关也好哪个站也好，我杀一脚我吃顿饭，
嗯，
我等他做坛子肉嘛，三天三夜啊，嗯，对吧，
真是。其实之前我们在吃这些江湖菜的时候，
嗯，啊，
总有一个观感是，因为本来四川川菜做菜比较舍得放调料，这个跟北方就截然不同了，
嗯嗯，
但是呢它食材又差这么大，全是，就反而按我们北方人来讲，那些东西就是属于无事包精了，有点不算不算整肉，
嗯，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些大的牲畜，就是牛猪羊这些东西很少见在江湖菜里边。
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我就想问一下你们两位，
嗯，
你们是还记得第一次吃江湖菜是什么时候吗？然后当时什么感觉？
我是这样，我首先第一次吃江湖菜的时候，其实我并不理解这些，或者说我可能都不知道这些概念。
嗯，
以现在的那个回忆来看，我第一次吃江湖菜应该算是水煮鱼。
嗯，
因为水煮鱼是我觉得江湖菜里边最先走出去的。当时北京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沸腾鱼，
水煮鱼其实还不够最经典的，
嗯，对，那肯定是嘛，我们这个算
是
水煮最先走出去啊，
最先走出去毛血旺。
但我在北京是先吃的水煮鱼，因为那阵儿反正跟我年纪啥的，反正我正好赶上那阵儿沸腾鱼香啊什么的，嗯，那些是特
别，就是反倒这些相对它容易出去一些，就是接受度高一些嘛。
而且它肯定是改良的嘛，
嗯，
就肯定跟我们本地的是不一样。
那你当时吃了什么感觉呢？
香，
喜欢，觉得还是很好吃，辣吗？觉得
它是辣的。我跟你讲，其实当时北京的川菜啊，现在看是比成都做的辣，
嗯，
尤其是跟上海帮别人来比，我天。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已经给我形成了一个刻板印象，
对，川菜很辣，
对，但现在后来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郭老师呢？郭老师，你当时吃那个江湖菜的
毛血旺吧？应该是，嗯，
毛血旺也是老早就名声在外的那种菜，
对，它属于所有饭馆的标配了。
嗯，
反正我感受，如果毛血旺是它，应该也算江湖菜吧？
它是，
嗯，
因为那这本书里边就收了毛血旺，而且不仅是写了制法哈，其实这本书也很有意思。它其实是之后的，就是刚刚网线老师说的那一段发展起来以后，这本书是99年的时候。
书肯定之后吧，
对，
这个不用说，
啊，对，之后的。但是因为这个风气实在是太旺了，
嗯，
然后重庆出版社的张振海老师，他因为很多那个菜谱类的书，80-90年代的都是他写的。这个老师，
哎，那天你是不是还给我们讲了一个这个书命名的故事？
对对对，我大概给你们讲了一下，就是因为当时这个风尚起来了以后，就有几个老师，就是陈小林老师也是我们的作者，
嗯，
他们几个人就觉得，哎，是不是需要把这个记录一下，这个很重要嘛，
嗯，
那然后张振海老师也是觉得，嗯，对，这个需要记录，因为这个风尚已经非常明显了，
嗯，
然后就决定编这本书，就收录一些反传统的，因为江湖菜的三个特点就是土、粗、杂，
嗯，
就土嘛，很乡土的东西，
嗯，
杂嘛，各种各样的食材好像都可以，包括其实海鲜有些菜也被收在这个书里面，嗯，然后手法也是反传统，就给它归纳了这三个特点，
嗯，
然后这本书出来以后，那叫什么名字呢？大家就在想，如果是民间菜、乡土菜，好像也比较普通，就，嗯，没什么特点，
不亮眼，
对，不亮眼。所以大家就想到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其实也不是就凭空想出来的，是当时重庆有一位非常德高望重的烹饪界的前辈，张振雄老师，他是在好像是1985年的时候 写过一篇文章刊登在报纸上，就提到了江湖菜这三个字。然后是在92年的时候，重庆出现了第一家以江湖
菜
为对，它是打出了这个招牌，出现了江湖菜这三个字。那个老板姓易，就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搜一下，他现在还在开江湖菜馆。有了这个东西，然后三位老师就编写这本书的三位老师就一合计，觉得其实江湖菜这个名字还挺不错的，就把这个东西交到了张正海老师那儿。然后张老师就觉得比较谨慎，说好像这个名字听起来怪怪的哈，又不是很正统的感觉，就又把这个东西交给了我们杂志的前任总编辑王旭东老师那儿。然后王老师一看觉得，哎，这个名字很好啊，一个是贴合当时的市场，一个是很贴合重庆整个城市给人的印象，觉得很不错啊。然后张老师还是不是很放心，又把稿子拿给王老师看，王老师看觉得不错，
觉得没问题了，
没问题，
就定这名，
就这个名挺好。结果这个书一出来，第一次印刷好像是5000本，马上卖光了，然后就后面就陆续的印刷。这本书现在的修订版还在卖。而且他得了很多奖，当年就得了好像是某一个科技奖，我记不太清楚了。所以很有意思，就是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一个菜或者是一种饮食风尚，它的兴起其实跟行业和媒体怎么说共谋，这不太好，可能是大家一起促进的。因为你有了，就像王旭老师刚才说的，你有了这个概念，有了这个提法，它就开始传播了。
就这个谋不是阴谋，是阳谋，
这
个没有什么不好的。
这个我接着王老师说两三句哈，就是他这个确实王老师做了很扎实的功课。
对，因为这段小故事是写了，也刊登在我们杂志上了。我看一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买我们杂志。2021年第7月看。
就是江湖菜的名字哈，我就说没有确切的说法，但是确实它的传播过程是有迹可循的，这个是有记录的。其实不止江湖菜，所有的名菜，甚至包括其他菜系，我不敢很肯定，因为我接触了不多哈，它一定是厨师，我们大师傅们和食客，还有一部分也算是食客，但是特殊的食客，要么是文化人，以前的名人，或者说是从事文字工作的这样一些人，
文化工作者，
就是刚才所说的杨某分不开的。
对，
因为要传播，
对，因为当时笔杆子在他们手里啊。
你看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我像我这种不太有文化的也可以参与这个事情，但是以前不行，以前那真是要名人，就是要写文章的才行。江湖菜的传播和江湖菜的兴起，我刚才说到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人，就是这个运输的从业人员，主要是他们的司机哈，当然也有一些押运的人员哈，主要是司机他们的车轮在传播，口口传播，还有贡献很大的是新闻记者。
对，
当时的一些很有名的记者写些文章刊登在当时的日报，或者说是国家出版发行的报纸期刊上面，这个途径我们是可以梳理出来的。就是谁最早叫的江湖菜，为什么他们这样叫，这个不好确定，但是这一条传播的路线是可以去梳理的。刚才说到江湖菜两个层面，第一它跟庙堂相，跟所谓的正宗相对，第二一个层面我们说到跟这种跑码头，我想江湖它还相对一个东西，就是它在制作的方法，它在烹饪的方法，它最后这个怎么定型，还是借用刚才那个词，那种名门正派，它也形成一个对照。为什么这点跟第一点好像有点重复，其实不重复，我表达的意思不重复，因为就是说的名词好像接近哈。江湖菜的厨师，我不敢说那么绝对，半数以上这个是可以肯定的，没有经过
系统的培训，
正规的系统的，用今天的话说，不是传统的师徒关系，也不是60-70年代以后公私合营以后兴起的这种学徒制，乃至后面兴起的这种学历教育，多半都不是这种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叫江湖菜也是很合适的。
自学。
我这个意思一点没有贬义哈，就是他们确实适应市场的需求。其实餐饮，我一直有一个观点，餐饮是这个市场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竞争是非常充分的啊。就是他们是适应那个时代，适应这个需求的时候，打一个比方的话，拿医生这个行业来说，他可能有点像以前那种什么江湖郎中，他也这个还有江湖。比如说他们这个一些菜，你去看他这个菜是怎么发展、怎么定型的。比如说讲到这个什么鱼里面加豆腐啊，这些都是食客提出来的要求，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江湖菜的有些菜的定型，它甚至是做菜的这些厨师跟食客跟这些师傅们、哦、或者司机是一起
共创出来的。
共创
的，我也想到这个词儿、
嗯。比如说劳累了，我们都希望有点味道比较重的。
嗯，
我们开车疲乏了，我们希望有些提神的。
嗯，
那我就给老板讲，老板嘿，觉得这样子也行。比如说我光吃鱼不管饱，在里面搞点豆腐，吃了就有这个饱足的感觉。那好，我们就加点豆腐。后来发现这个豆腐加进去就是一个它最大的特色了。
怪不得我在有的书上看，他把麻婆豆腐也归结为其实他也有江湖菜的基因在里边。
我没看到这种说法，但你这样子说是有道理的。麻婆豆腐最开始也是供应这种运，
好多人、
嗯、运这种
那个自带食材去做嘛、
运这种当时运这种油料啊，
嗯，
菜籽油，他从北门往西门去，他从北门往西门为什么要从这个万福桥那个地方了，因为当时的西门是不通的、
嗯、
西门是少城、
哎、
满人或者说是军队驻扎的地方，他是过不去的、
嗯、
他就从北边绕过去，他就在那个地方歇脚就做了。其实这些事情他都是有内在的逻辑的这种同构的吧，我说联系、嗯嗯嗯、比如说我们说经典的川菜公私合营以后，这些厨师们或者说这些名店们，他们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把这些经典的菜把它固定化、
嗯、
哪个东西要用多少克，怎么调味，味型怎么规范，
有文化梳理
之后他都把它梳理出来了、
嗯、
但是江湖菜多半就是这个厨师和食客、
嗯、
他们共同创制的，他们这种厨师的这个群体，操作的这个群体，他们也显得比较江湖。其实还有，我还要讲到食材的问题。我有一个事情印象很深，我父亲是一名这个造纸厂的技术工人，他有一年大概也就是90年代吧，那个时候我还小，他去一个地方培训，那个时候培训嘛，技术工人嘛，餐标就比较高，
嗯，
就吃到了一道菜，就是青蛙，
嗯，
可能是这种当时叫田鸡哈，
嗯，
我爸回来就很稀奇，就给我讲这个事情，他觉得很高兴，然后觉得很稀奇。其实当时起来的司机这个群体啊，他们在食材上也求新求变求怪，这个事情其实也有一定的江湖含义，牛肉猪肉这些好像
不新鲜了，
不新鲜，好像不能体现我的这个身份，我这个见多识广。因为按理说猪肉也可以做啊，回锅肉的也很快啊， 对吧？
就是已经开始卷到食材
了，已经开始卷，所以说当时用这些也是有一定道理。我至少我觉得从这四个层面，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江湖。嗯、我们很难定义江湖菜，但是
我还真是，就是江湖菜里边时鲜的东西还真挺多的。
对对对，
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季节吃鱼蛋好，
嗯、
那我就鱼蛋这道菜可能就是这个季节主打。
还有一个，我刚才说到食材确实比较卷，食材我们在梳理的过程就发现它的季节性特别好，
嗯，
对，
它的在地性特别好，
对，
鲫鱼那个东西方一定产，鲢鱼那个地方一定产，是很好的，
对，
好的东西拿出来给当时的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吃，这个很合理啊。
对，
在那样一个80年代，我们可以想象哈，
嗯，
那是一个有勃勃生机的时代，所有人都是很积极的。如果我们跟历史画像的时候、
嗯、
是很有开拓精神的、嗯、很求新求变求快的一个时代哈。
对，所以我觉得江湖菜它真的就是有很强的时代烙印，就它的兴起、
嗯、对，
但它其实早就已经有自己的土壤，它一直都是在民间，在重庆人民的家里边厨房里边。因为我印象很深，我们家小时候我觉得最好吃的一道菜，就每年过年的时候就必须要有这道菜，就是辣子鸡。
哦，你说的是那种歌乐山辣子鸡那种？
对，就干辣椒炒的、嗯、然后鸡非常小块，必须在里面挑，
斩得很碎。
对，我们家里也是这样做的，就现在大家也都说嘛、哦、在那个辣子里面找鸡，确实是这样，小时候我们就这样。然后它那个辣的程度，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因为我们当时小就小的时候，
嗯，
吃之前必须要冷一大杯那个开水在旁边，
要涮呀？
不是涮，就吃完油太辣、
哦、
你必须要喝水，而且它很咸，味精盐都放的挺多的。
嗯，
这个家里面就吃这个东西。
我看到一个就是说网上对那个江湖菜的评价，就是火大油多味精起坨坨，这个你们认吗？
哎哎哎哎
是这样的，是这样
的，
因为家里面做就是这样，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在家就已经那么舍得放辣椒跟油味精这些东西。
是的、嗯、
就是说刚才王老师说了一点就是很重要的，虽然我前面讲了那些东西哈，
嗯，
跟所谓的正宗啊跟这些相对照，那是 传统的名店，那是跟名师比起来，
嗯，
其实江湖菜它是有深厚的民间菜的传统，
嗯，
比如说马路从我门口过，我要搞个垫子给大家吃饭，
嗯，
我又不是专业厨师，我也请不起厨师，我不可能把成都的大厨啊，
对，
那些一级特级厨师请到这儿来做啊，
那做的就是自己家的拿手菜，
要么是湘厨，
嗯，
要么就是他老板自己，
嗯，
做的就是当地的食材，
可能自己家三辈都是这么做，
哎，当地的是当地的菜。然后再加上司机们的提意见，反复改进。
嗯，
这个菜是有很深厚的，
是有草根精神的，
是有草根精神，是有很、嗯、其实这些先富起来的，他也是这些人呐、啊，这司机啊，他也是有草根精神的。
对，
他们是很契合的。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我补充几句，就是这个确实是有很深厚的传统的。
嗯，
江湖菜还有一个特点，它是有符号性的。
嗯，
它是有传播性的。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看待一些事情，不能拿今天的观念来，或者说的文雅一点叫不能以今虑古
啊，
嗯，
不能拿今天的情况来看当时。我们今天可能会觉得油多不健康，
嗯，
如果你半年不吃肉，你会觉得油多不健康吗？
但当时油多可是一个富裕的象征呢。
对，
你家想吃都吃不起这么多油。
就是、我是农村长大的，我小时候我清楚的记得肥肉比瘦肉卖的贵啊。
对。是那样的。
哎，还有一道菜，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
嗯，
就辣子田螺。
哦，我知道。
为什么我对那道菜印象很深呢？因为那个其实个人的感觉哈，嗯、那个不是家里会做的，但是以前在重庆有一种类似成都的，叫什么？嗯，冷淡杯的东西，我们叫叶啤酒。
哦。
在重庆叫叶啤酒，然后叶啤酒里边必有这道菜，
辣子田螺。
辣子田螺它就是热菜冷吃嘛。
你们小时候吃小龙虾吗？
小时候没有小龙虾。
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对，
是我最早接触川菜，一个是水煮鱼，一个就是那个辣子田螺。因为当时北京有一个也是那种川菜，号称是川菜的连锁的那种饭馆，叫麻辣诱惑。他们家当时最招牌的那个当时用的还是福寿螺，那阵是可以吃福寿螺的，后来
不
敢吃了。
现在不行，
对对对，
嗯，
麻辣诱惑就是开出去的江湖菜啊。
我现在复盘它那个真的炒法很江湖，很重庆，它不像成都的餐饮。
其实我们这样子描述江湖菜已经有个轮廓了。我们今天聊江湖菜，你也不能拿学术这个方法来要求我们，对吧？我们反正也是闲聊。我觉得其实这个江湖菜它已经给我们一个。至少有一些画像了吧，这样的、
嗯、
就是说就是至少有一些理解。其实我还刚才还接着刚才说的，它的传播性是特别好的。现在看来的一些毛病在当时不是啊，
嗯，
当时是它的流行因素
啊，是当时比如说辣这个东西一直都吃这种甜咸的咸咸的什么东西，
对，
偶尔刺激一下味道它是可以传播的，是很好的。就是在当时普遍吃肉不多的情况下，
嗯，
油重是个优点啊，
对，
它不是毛病。
嗯嗯嗯，
这个也启发我们。我们当然待会儿还可以聊这个江湖菜的前景的问题，它后来怎么发展的问题，还可以。
对，它其实确实，嗯，它火起来以后有段时间，就是行业内嘛，大家批评
声音很大。
好，对，都在讨论说这个菜，用那个重庆话来说就是“乱屁菜”，这太乱来了，这太乱来了。那你的那个手法也不是正宗的，就是很有一道、
就是、
哎，我想起来还有一道菜也很有意思、嗯、就是也是我们杂上登过的一篇文章然后讲的小故事，它叫水煮烧白。
水煮的烧白
啊然后
这
道菜
是
怎么来的这个怎么来的也很有意思，它不是我们的家常菜，重庆或者成都这边的家常菜吧、
嗯、
它是一个偶得的，就是因为当时在重庆好像是他们那个厨师烹调技术的一个考试吧，在重庆、
啊、
然后有一道考试的菜就是盐菜烧白，就普通的盐菜烧白、嗯、但是这个考试完了以后剩的边角料就很多，然后川厨有一个很好的品德、
哦、
就是要物尽其用，大家就说那我们把它用来做大家吃的便餐，
嗯，
然后就用了水煮的那种方法再把这个盐菜烧白再重新做一遍，
然
后
发现还挺好吃的。
对对，大家发现哎还挺好吃的，像你说的水煮鱼那种很香嘛，又有点辣。那天那个谁小贝，王小贝也是我们的朋友嘛，他还在问我，他说他当时看了这篇文章说重庆现在还有这个菜吗，我就好奇搜了一下，我发现真的还有。
还有人在做。
还有人在做。
这我岔开讲一个事情也很有意思。其实江湖菜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特征在北方在南方都有啊。
嗯。
为什么他们那儿没发展出江湖菜，或者说是至少没有传播性那么强吧哈。
嗯，
刚才讲这个水煮烧白哈，其实川菜所谓的正宗川菜里面仍然有这样一些对食材的物尽其用，仍然有这样一些创新。说他们是川菜，除了他们的故事发生在这儿，这个事情发生在这儿，
嗯，
其实他们有一些内在的精神相通的东西。
嗯，
比如说川菜里面有一个经典的名菜，它属于宴席菜里面的甜菜，叫做回锅烧白或者烧白回锅。
哦，这个知道，
他在这种创制的精神内核上其实是有一定的。
这应该也是甜烧白没吃完是吧？
就有人怀疑，有人怀疑这个菜就是由于当时这个甜烧白没吃完。
这很可能，
我觉得可以求证一下。
你想宴席上那么多大碗，然后甜烧白又肥又加了那些大豆沙或者甜的东西，又糯米又那么扎实。
第二天怎么热了？那个时候没有微波炉，没有这个烤箱，没有这种什么这种技术，那我们就最
回个锅，
当然可以蒸哈，但是我们今天变一下，我们把它炒一炒，行不行呢？嗯，确实，不管怎么讲，江湖菜，我们不管它正不正宗，不管它有多江湖，但是把它归纳为川菜，这个我是坚决支持的，而且一点问题没有。虽然从食材也好，从烹饪手法虽然不正宗，从用调料，从它重视调味。就是从这些方面来讲，当然它的调味跟以前所谓的这种成都地区的注重复合味啊，这种是有差异啊，嗯，但是它重味，嗯，这一点不是有老先生提出这个食在中国味在四川嘛？就是说这些精神它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说它是四川川菜，这个是我觉得是很恰当的。说到这儿了，我倒想我们把这个问题再稍稍深入一下，就是说江湖菜它发生在巴蜀大地上，
嗯，
它也传播开去，可以说今天的餐饮江湖菜也占了很重要的市场份额。
嗯，
有些人在这个事情上是有很有贡献的。刚才说的那个《重庆江湖菜》这本书哈，
嗯，
包括后来像王旭东老师主编的，还有苏国仲大师他们整的这个四川江湖菜，
四川江湖菜，
啊，就是出了两集，一个是把菜谱记载下来，
嗯，
另外每道菜的前面有一段小的说明文字，它怎么起源在哪儿，也简单做了个交代，这个功劳是很不小的。第二一个四川烹饪，他记录这个行业这些年来哈，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也是重要的一个文献的记载。
嗯，
还有我想提到一个，
突然就广告就来了嘛，欢迎大家订我们杂志。
还有我还想提到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说西南大学的南勇教授主编的一本书，叫做《巴蜀江湖菜历史调查报告》。
嗯，
是他的学生们做的这一本书。这个书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本书？这个书跟前面的记载菜谱和四川烹饪写掌故文章，或者说写一些介绍性的科普文章不一样的是什么？他用了田野调查的办法。
哇！
他组织了专门的科研团队，
嗯，
去吃去走这些路线，去访问这些店铺，嗯，甚至去寻找这种传承人或者说是首创的人。把他们的这个口述记载下来，编成了这本书。他对这个江湖菜这条线路或者江湖菜他进行了这个系统的梳理，更重要的是他运用了这种田野调查的研究的方法。
嗯，
这个是具有范式意义的，就这个工作是不能不提的。
这本书我觉得是真的是收录的比较全的。
这几本书现在还在再版吗？
这本书那个旁边的读本屋可以买。
哇，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鲸鱼赫兹一个聊美食的节目然后带的货是书。
然后
大有可为。
然后就是说我觉得南勇教授特别了不起，他除了这本书他还有一本当然也很有名的书叫中国川菜史哈。就我认为这本书更代表巴蜀江湖菜，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江湖菜它很江湖，它不名门正派，但是南勇教授那是西南大学的教授，
嗯，
这个是你用我们今天广义的说法他是在庙堂里面的人物啊，
嗯，
而且他是这个历史地理方面的
专家
吧，嗯，至少是国内一流的专家，他肯花这个功夫做这个事情，如此江湖的事情，我江湖的事情，我觉得是个很重要的贡献。
嗯，
而且其实这些年在食物写作这个领域也兴起了什么口述史啊、田野调查呀，
啊，嗯，
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事情。
你们不要看那个王希老师在这聊的庙堂的东西啊，你看他的标注， 啊、我吃过还可以。
这个很可爱。
就是那个成都谭芋头历史调查报告他旁边写的、哦、我吃过还可以。
谭芋头也是那个年代一个现象级的餐馆了。
对，如果真的对那个江湖菜感兴趣、
就是、
这本书的确很推荐、嗯、因为他说的很全，包括就是我的老家北碚、
嗯、
三溪口豆腐鱼。哎，我强烈推荐你们有机会真的去尝一下、
哦、
很好吃。
我觉得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要不然就那啥，就是也馋一馋大家吧。我觉得要不然就今天二位分别代表巴蜀嘛、嗯、重庆人跟四川人。我就想问，如果说你们吃过的这些江湖菜里边，你们觉得最有意思或者你印象最深的一个地方的一道菜是什么？
这个王老师先说吧。
就是北碚这个山西口豆腐鱼
啊、
哦、我很推荐。首先它就是临河嘛，
嗯，
临江嘛，
嗯，
鱼新鲜。
这个用的是什么鱼？
豆腐和其实现在都有改良，
都有是吧？
对、嗯、因为刚刚雍老师讲的这个问题我也想说一下。嗯，我们因为每年都会去重庆，就绕不开江湖菜这个东西、嗯、它还是有变化的。
嗯，
因为我们重在记录，所以我们去的地方基本上就是比较新开的一些店。
嗯
嗯，二一年我们去的时候它就是流行这种混搭风，什么江湖菜混搭藕汤啊，什么、嗯、江湖菜混搭什么那个酒馆啊，还有什么烧烤啊，就混搭风。这二一年的时候、哦、然后到了二三年，就去年我们去了一次，就明显发现他们其实也在没有那么的土粗杂了。
嗯，
它整个还是在往偏精致走，当它的魂还是保留的，就是一些经典菜都还有。
嗯，
但它的烹调手法呀更精细，用材料也更好。就如果一定要推荐这个三溪口豆腐鱼的话，我记得之前最早用的应该就是一般的
鲢鱼，
好像是鲢鱼，就好像是鲢鱼。因为那边现在已经不是一家店两家店，它现在就是打造成了一个美食街区，可能已经没有很固定的了，但它鱼肯定很新鲜，我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保证的。然后豆腐也很好吃。就说到豆腐，我就觉得我在北碚我回家的话一定会去吃豆花。我在成都真的，如果有好的大家也可以推荐给我，我在成都真的没有吃到很好吃的豆花，或者我喜欢的那种偏嫩一点的，这边更像豆腐，所以我就喜欢吃很嫩的。这个三溪口豆腐鱼它的豆腐就很嫩。
重庆有很多食物其实都是破圈了走出来了，比如说小面，然后还有火锅，但是重庆的豆花就还是得在重庆吃才行，
它就没破圈。当时我们研究过这个话题。
真的吗？
嗯，
它为什么？
就是
我也想知道。
很难名状，因为我觉得首先往西不好出，因为西边产豆花的地儿很强势。你看泸州、自贡、甚至内江那些地方，人家有自己富顺，那都有自己传统嘛，你就很难传得进来了。
然后蘸水也很关键。
对，
嗯，
我上次回去吃，我发现那一家豆花馆。我新去的一家，它辣椒分了四种，就你自己调嘛，自己调蘸水。
当时那个文章那个书里就是写重庆豆花的蘸水多么的精彩。
对，
听着是确实挺想吃的。
我觉得是不是江湖菜特别难推荐呀、啊、因为它总是在流动的，而且有些时候它的季节性特别特别明显。
嗯，
你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去，就这个三月份去威远吃了一个鲫鱼，这个季节的那个鲫鱼，你说我现在推荐大家，大家如果五月六月去吃，它不爆黄了，它没有那个鱼蛋了，就吃的跟我吃的根本就不一样，
口感就不一样，
对吧？
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哈。其实王老师在讲推荐菜的时候还涉及一个问题，我可能有点控制不住这个这个江湖菜哈，就是说未来的方向，他讲到就是有些这已经在朝精致化，的烹饪手法呀，食材的选择啊，已经有这样一个变化，这是一个趋势。
嗯，
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这个江湖菜的发展它跟旅游结合在一起。
对，
嗯，
这种旅游还不光是以前的那种买门票打卡的这种旅游，它跟这种行走啊，追寻一些故事啊，一些地方啊，就是这种也可以说是专业一点的旅游吧，结合在一起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向。
哎，那您看，其实他服务的还是这些流动人，
对对对，还是这些。
对，
所以说刚才要说到这个要推荐， 我刚才来我已经说过了，我其实受这个我的时间我的安排的限制，吃的东西不算太多，也没尝过什么好的。我然后
这是谦虚，
我跟美食的主要媒介是文字，就是这个经验不太丰富。但是就我的个人的喜好来说，我比如说以前有一些这个江湖菜里面有酸菜鱼啊这些哈
啊。
嗯，我对这种酸菜这种用野山椒味儿的这种，我个人比较喜欢，
偏爱，
比较偏爱。其实我对鱼我也不是很喜欢，就是我结婚以后，我太太有一段时间老是做这个鱼，
嗯，
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吃鱼，但是我对那个味道很喜欢。所以他每次做鱼怎么样呢？他比如说买两斤鱼，我就去买两斤北方的大葱
啊。为什么呀？
就是把鱼和葱煮在一起，我吃葱，他吃鱼。
哇，
你说这个做法也特别江湖，你没有谁
葱在你们家可以当成一种主食材、
啊、对对对对，没有谁在吃鱼的时候把葱加到等量的时候甚至更多、嗯、对吧？
对啊，
但就是因为我喜欢
这个味型，但是不喜欢鱼这个食材
啊，但是我又特别喜欢吃葱，就是煮烹饪过的煮过的葱啊、哦、我要推荐的哈，就是这种酸菜鱼啊，或者这种类似味型的一个系列。
嗯，
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其实很难，江湖菜很难推荐哪一道菜，
嗯，
有个人的喜好。因为江湖菜它跟成都地区的川菜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它的特点是非常突出的，个性是非常鲜明的。相反，成都这个地区的精致的川菜，或者说所谓的正宗的川菜，它的调味一定是很符合，就是这种符合调味啊，
嗯嗯，
它是比较平衡的，比较适合中老年人啊，或者这种传统一点的、嗯、这种口味哈。江湖菜的这个就确实不太好推荐，每个人去吃都会有不同的体验。如果要推荐，我要反复讲的还是，如果你有时间，真的沿着东大路，不要走高速，你走这个成渝公路哈，
走国道哈，
走国道、嗯、你能走一走，那这个事情，
对，一定要带上小城之味这本书、
嗯、
就这个事情，
我们介绍了这条线上的很多、
这条线路，你沿着这条线路走，你是有很多惊奇和发现的。
对，
对，
其实刚才那个雍老师说酸菜鱼的时候，我想到就是那天我看书里的时候，在这个成渝线最后一站江津，其实算是一个酸菜鱼的发源地、
嗯、
一个重镇、
嗯、
当时我就看书里面采访一个也是一个餐馆的一个老师傅，然后他就讲他这个酸菜鱼有一个什么独特的地方，他的那个出来之后那个辣椒是发白的，是因为他用的是泡过的鲜青椒去呛。现在比如说很多连锁饭馆直接用红椒，干的红辣椒去呛这个辣椒油，其实味型完全其实是不一样的。
哎，你说的这种做法也是有民间基础，我们小时候很喜欢的一个调味就是拿青椒，
嗯，
我们那个地方可能主要是二荆条哈，
嗯，
青椒切成这个圈，用油去呛，呛了之后来吃面条或者怎么的，是特别好吃的。
哇，
就大家可以尝试这种办法，加一点盐，呛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最后要加一点盐这个辣椒里面，让它本身有一点底味。
对，因为看了这个之后，后来那天正好又翻那个之前石光华老师写的书，他也就是专门把青椒跟红椒分开写了他们的做蘸水的一些不同跟这个味道，然后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可以去江津试一下这种用青椒呛的辣椒油是怎么做出来是个啥味儿。
其实很多地方就用了他自己的很多的小心思，
嗯，
可能不容易发现，但是去到当地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就是体会到它的区别在哪儿、
嗯、
可能我们在成都就反而可能还找不到这样的很接地气很乡土民间的这些东西。
对，然后刚才那个就是王某某老师提到的这本书，就是一开始就介绍了是四川烹饪跟那个时代出版社他们合作的一个，然后这里边其实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大概梳理了五条线路。
对，它是攻略向的。
嗯，对，它其实实用信息很多、嗯、
你可以具体到一个餐馆。
对，然后我们今天聊的就是偏江湖菜这条线路，就是其中的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巴蜀的这条线。
对，
我觉得这条线其实最棒的一点啊，是它每一站都是高铁站。所以其实如果是比如外地来旅游的朋友，他不一定有车，不一定那个自驾的时候，我觉得就直接坐高铁，你想停在哪儿、嗯、可以看一下，然后看完这里边每个地方他都有介绍当地的一些名物吧，就是那种，
而且它是去大众化的，这些地方偏小众一
点，这些地方往往都不是热门的旅游景点。嗯，
然后我跟大家说，往往这种不是热门景点的地方，你才能吃到特别意想不到的好吃的。
对
对，因为它才能够 保存，
对，
它不会变化那么快。
刚才一开始其实那个往昔老师也介绍了这条线路它的历史的形成的原因，其实就是跑运输的这些大车司机跑出来的这么一条美食线。
嗯，
对，这个江湖菜就是跑出来一条线。
嗯，
所以说我当时很满意的一个题目就是车轮托起的美食。当然这个之前哈，之前它也有运输也有物资交流，因为是成都平原的东西要出去，真的只有走这条线是相对方便的。当然它还可以走这个水路哈，走泸州湾刚才说的那边哈，真的这条路是很重要的。以前也是因为以前的重庆啊，重庆府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成都它作为省会之间这种官商的交流都很重要。这个改革开放以后这条路更是这个发展很厉害，所以今天讲成渝经济圈，讲这个双中心，讲这个两个城市的互动，它是很合理，很合乎逻辑，也很合乎这个历史的。巴蜀今天讲成渝，讲川渝，也有人讲渝蓉，就是在历史到现今，用四川话说交在一起。
对，它是永远经得起推敲的。
对对
对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与其推荐一道江湖菜，我真的推荐这条线路。不管你是自驾，你是坐高铁，甚至你要精力十分旺盛，你也可以骑行。
对，你们可以组织一下，
对吧？就是、这条线路都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我要是骑到那儿，吃什么都得觉得好吃，都得饿死。
啊、就是说，都是有，就是说很有意思的。其实这条路还很有这种古意，对吧？你看民国这些学者、这些官员他们的日记，
对。
他们很多人都写了成渝这条路，他们怎么样坐车，车在哪儿又坏了，后来又怎么修了多少天，又哪儿甚至要坐船过江，就是讲这些是很有意思的。
对，那因为那个是他们的生活轨迹。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这个很多民国的这个学者的写日记嘛，以前的人写日记啊，这些你去翻这条路记载都特别多，他们是真走过的。我们今天坐车一会儿，以前还有这个航线飞机哈。现在坐高铁很快就过去了，这些其实今天我们在快捷的同时很多细节被我们忽略了。
所以雍老师的站位比较高哈，就是我反而觉得也有一个角度其实可以解读这个事情，就是《小城之味》这本书上面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饮食的背后是人生，40个美食小城涵盖了万千美食风味，也蕴含了无数种生活方式，让我们共赴小众寻味之旅，拾一碗人间烟火，饮几杯风土人情，体验另一个平行世界里的人生活法。其实江湖菜它背后也是大家的生活方式，不管是跑运输的司机还是当地人他们的饮食的习惯，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然后这条路上的生活方式其实现在还保留着，它可能变化没那么大，大家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
其实就是江湖太大了，我们今天所讲其实才是江湖里的皮毛，
对，
是吧？就像我们其实看金庸老师那个小说的时候，我们其实能大概其了解他说的那个武侠的江湖是什么样子，但其实真正理解那个江湖的人，就是在江湖里边的人才能够彻底了解，
要去摸爬滚打一圈之后。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也聊得差不多了，我们今天这个聊的方式是我们其实打算把其他的路线也跟大家讲一讲，其他四条路线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川渝的美食，然后没有跟大家推荐，然后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找梁岳老师，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小的系列
节目啊，
好吧。然后我们今天就先把江湖菜跟大家稍微的聊一聊。
看两位老师有啥补充的没有？
我觉得差不多了，我们的确实知识储备有限。
一直在谦虚。行，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再次欢迎两位老师，以后有时间再多多来做客鲸鱼盒子。
好的，
谢
谢。
然后如果对四川小城美食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小城之味》这本书。然后后面我们也期待再聊到一些其他的我个人很喜欢的内自帮啊等等的这些菜系。 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了。
嗯，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互动，比如说你的家乡有什么比较代表性的特色的江湖菜，或者说你吃过的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菜。嗯，然后我们有一个群叫做鲸鱼赫兹饭前饭后群，如果想要加入群的呢，可以先添加微信鲸鱼赫兹 FM。 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梁老师，
谢谢
谢谢。